第118集。
一月，法国巴黎，屋外下了大雪。沈淑颖静静地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白雪出神，思绪回到了那一年。北平的大雪比巴黎的还要大，她自小长在南方，对皑皑白雪满是稀罕。她趴在窗户上，睁着眼睛向外望去，蓦然一道黑影闪在眼前，只将她吓了一跳。而当他回过神来，才发觉那黑影正是贺继山。他伸出手对着窗户扣了扣，眉眼间满是温和，含着一抹戏谑，就那般看着自己。回忆往事，沈淑颖的唇角不知不觉地噙起了一抹笑意。他依旧静静地站在那里，整个人都好似沉浸在了回忆里。每当他有这样的神情，奶妈就知道他想起了亡夫，只不声不响地将两个孩子带走，不去打扰他。这一次也是如此。别墅里十分安静，沈淑颖将法国的帮佣全部辞退，只留下了当初从北平带来的仆人。而陆依依也在一个月前去了波尔多大学，整座别墅更显得空荡荡的。贺继山为他留下了一大笔款子，几乎足够他们母子三人花上几辈子，可他不曾动过那一笔款子，只因为那些钱是他留下的，他舍不得花。屋子里安静到了极点，他从回忆中蓦然回过神来，转眸看向墙壁上的挂钟，这才惊觉此时竟然已是夜里11点了。他紧了紧身上的披肩，却听屋外院子里传来一阵喧哗，是守夜的仆人。在这寂静的夜里，那声音只显得分外清晰。别墅里的其他仆人也被惊动了，沈淑颖不知发生了何事，直到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向着自己渐渐逼近，她脸色苍白，犹如一具雕塑般彻底怔在了那里。是夜，两个孩子都睡熟了。主卧里，沈淑颖静静地趴在贺继山的胸膛上，乌黑的长发散在身后，触手柔软丝滑，犹如最好的绸缎，只让贺继山爱不释手。继山，你真的回来了。沈淑颖支起身子，搂住了丈夫的脖子，碱水双瞳散发着迷离的光彩，对着男人轻声道。贺继山闻言心头便一软，大手抚上他的小脸，笑道，
这都一个月了，你这话差不多问了有上百次了，还没问够。
沈淑颖赧然一笑，纵使如今和男人紧紧依偎，心里却还是觉得不太真实。或许是这日子太过美好，好得让她不敢相信。
我真怕这是一场梦。
她将脸贴在男人的胸口，听着他强劲有力的心跳，只让她感到无比的满足，仿佛她的心跳是这世上最美的声音。贺吉山心头一疼，只将他揽得更紧了些，温声道，
你不是做梦，我已经回来了，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和孩子了。
沈淑颖闭上眼睛，伸出胳膊紧紧地抱住贺吉山，仿佛生怕自己一个松手他就会消失不见了似的。贺吉山既无奈又怜惜，终是一个翻身将他压在了身下。
吉山。
沈淑颖睁开美眸，楚楚动人地看着他，而男人没有说话，只压住了他的唇瓣，又开始了令人窒息的掠夺。巴黎的夏季时常下雨，时值八月，别墅里的香根鸢尾开得正好，细雨绵绵，摇送暗香。午后的别墅十分安静，沈淑颖一觉醒来，却见身旁没有了男人的影子。她下了床，穿了一双丝缎软底拖鞋，先是去了婴儿房，见儿子还在午睡，他微微一笑，在孩子的头上亲了亲，又为他将小薄被盖好。推开书房的门，就见贺继山正将女儿抱在膝上，握着嫩嫩的小手在教孩子写毛笔字。沈淑颖看着这一幕，心头便一软，贺继山对嫩嫩真的是疼在了心里，甚至让他这个做母亲的都觉得他对女儿实在是太过宠溺，对儿子却又过于严苛。贺东阳今年才3岁多，平时无论怎样淘气，但凡贺继山看他一眼，那孩子保管会立刻老实下来，让他看着又好笑又心疼。 听到开门的声音，囡囡抬起一张雪白粉嫩的小脸，看见妈妈立刻笑得眉眼弯弯，奔到了她的怀里。
妈妈，爸爸刚才教我写了一首诗。
贺小楠睁着清澈的大眼睛，搂住了沈树影的脖颈，唇角噙着甜美的酒窝，真的是比小时候还要漂亮。沈树影见孩子一双白净的小手上沾满了墨汁，于是取出手帕为孩子擦拭，一面擦一面道，学校里布置的功课你还没有做完，怎么又在这里缠着爸爸？囡囡见母亲训斥自己，便撇起了小嘴道，
是爸爸说的，如果我不喜欢那些功课就可以不做。
沈树影闻言抬眼向贺继山看去，见他只是坐在那里，似是不曾留意到母女俩的谈话，只握住笔继续写字，唯有那唇角却是含着笑意的。沈树影无奈，只垂下眸子，牵起了孩子的小手走到桌前，在那洁白的宣纸上，男人的字迹飞扬潇洒，颇为大气，字里行间无不充斥着一股豪气万丈、统帅三军的将帅风采。不知为何，他看着这些字，心头却是蓦然一酸。男人脸上神色如常，见他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，于是笑道，
怎么了？
沈树影没有说话，就听囡囡清脆的童声响了起来，
妈妈，我想去院子里玩。
囡囡摇着她的衣袖撒起了娇，等你将功课做好才可以去玩。沈树影故意板起了脸，岂料囡囡压根不怕，见她不答应，便扑到贺继山的怀里。所有人都知道贺继山对这个女儿几乎宠上了天，在贺小楠七岁生日的时候居然想要天上的星星，而贺继山竟然真的斥巨资为女儿买回来一块陨石，并告诉她这就是天上的星星。直到现在那块陨石还在家里搁着，贺小楠却连看都不愿多看她一眼了。这样的例子简直比比皆是，这一次也是如此。见女儿牛骨糖似的往自己怀里拱，贺继山便笑着抚了抚女儿的头顶，对沈树影道，
孩子既然想要玩，就让他去玩吧。
见女儿倚在爸爸怀里，眨巴着眼睛看着自己，沈树影的心也软了。他估摸着天色，知道贺东阳此时也该醒了，便对女儿道，张妈在楼下做了点心，你带着弟弟去吃吧。贺小楠应了一声，又和贺继山说了再见，才蹦蹦跳跳地跑出了书房。待女儿走后，沈树影走到贺继山身边，由着他将自己抱在了怀里。她看着丈夫的眼睛，却是嗔道，你太惯着他了。贺继山却不以为意，只笑道，
我也惯着你，你怎么不说？
沈树影听了这话，简直又好气又好笑，伸出手在他的胸膛上捶了一把，脸庞却微微红了起来。贺继山微微一审，将他揽得更紧了些。入夜，贺继山揽住沈树影的纤腰，将他带到自己怀里，刚要沉下身子吻住他的唇瓣，不料沈树影却慌张地躲开了他的亲吻，轻声道，
别。
怎么了？
贺继山的大手探进他的睡裙，在那细腻的肌肤上抚摸着，呼吸却是一声比一声粗重。沈树影寻上他不安分的大手，将他的手掌抚上了自己的小腹，他眯着眼睛也不去瞧贺继山，唯有声音里蕴含着满满的喜悦，
小楠和东阳要多一个弟弟或妹妹了。
贺继山一怔，大手便抚着他柔软的小腹，低声道，
咱们又有孩子了。
沈树影唇角含笑，轻轻点了点头，红晕浮上脸颊，衬着那一张白里透红的小脸如清水芙蓉，满是丽色。见贺吉山不说话，沈树影抬起眼睛轻声问道，
你不高兴？
贺吉山闻言眼底浮起一抹无奈，再也不敢胡作非为，只小心翼翼地将他揽在怀里道，
怎么会不高兴，我只是没想到这个孩子会来得这样快。
沈树影听了这话，脸上的红晕更深了一层，是谁整日整夜地缠着他，又不许他吃避孕药，说是怕他伤了身子，这样下来能不快吗？他将身子埋在他的怀里，虽然怀孕生产要吃许多的苦头，
可这一个孩子的到来却让他心里满是甜蜜。姬山，这一次你哪里也不要去，在我身边陪着我，和我一起看着孩子出世，好不好？沈淑莹搂住他的脖子，呵气如兰，轻声细语地说道。贺继山的大手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，闻言便俯身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亲，乌黑的眼瞳中满是怜惜。
我已经错过了向南和东阳的出生，这个孩子我不会再错过。
他开口道，声音低沉而温柔，听在沈淑颖的耳里，只让她差点落下泪来。她的唇角噙着笑，对着丈夫娇柔一笑，是那样美丽的一抹笑靥，让人看得柔肠百转。